今天我特别有一个感动，要用《圣灵之歌》这首诗歌来在神的面前为大家祝福。愿神爱子以他的圣灵和他慈爱环绕你，环绕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同在神面前来顺服他的心意，使我们的生命得完全，永远属于我们的主。 是的，主耶稣基督，愿你的灵充满我们的心，愿你掌管我们的生命，愿意我们真是凡事就信靠你，以你为我们的喜乐和满足。主，我们谢谢你这样恩待我们众人，将你何等丰盛的生命赏赐给我们。我们眼睛还没看见，耳朵还没有听见以前，主你就在行奇妙的事。孩子相信你会继续行那奇妙的事在我们中间。愿你祝福众弟兄姐妹，愿你祝福你的教会，使用每一位弟兄姐妹，使用你的教会在这地上来做盐做光，来荣耀你的名。我们同心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以赛亚书64章第4节，我们同声来诵读这段宝贵的经文。请。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我们再诵读一遍，以赛亚书64章第4节。请。从古以来，等候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而且等候神的时间更是难得的功课。我今天想跟弟兄姐妹稍微分享一下，一起来思考一下如何等候神，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题目。我相信在这短短时间不可能讲那么周全，但是也许在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寻求神的面前的时候，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当中对神这位神启示是从各方面来启示的。刚才这段经文是非常宝贝的一段启示，就是我在神面前也学到了一个功课，就是这位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真的明白这其中的含义。2011年我有机会第一次去以色列出差，我那时因为我们公司有一部分是以色列从前公司买下来的，所以他们定下了一个规矩，你第一次出差的话，公司出钱可以让你游览以色列3天。他们会给你一个私人导游领你，你要去哪里都可以。但是因为我恋家的缘故，我只说我只有一天就好了，我就提前回来。所以那天有机会去耶路撒冷去参观，这个导游见到我以后就给我一本书，介绍以色列的一本导游的书。这个书呢，我一打开的时候，第一页第一句话就开始讲得很清楚，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先啊，我们也知道哈，他是信独一真神的人啊，这也我们也知道哈。很可惜他没有守住一个太太，他是信独一真神的人，但是他在第一个婚姻外面，我们大家也知道他跟夏甲啊有生了一个孩子，不是神所应许的，就以实玛利。那书上就接着就说，因此我们今天还活在他所结的果子里面。这很有意思。其实不光亚伯拉罕以色列人生活在他所结的果子里，我们全世界甚至你我都受到这个影响。今天早晨第一条新闻就是在30多年以后，美国高层第一次跟伊朗 的高层的领袖在一起接触。所以我相信神有他的时间啊，有他的时间，凡事都有他的时间。但是亚伯拉罕跟他的太太撒拉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他们知道神的应许是赐给他们一个儿子，但是他们的等候不够啊，有点太着急，所以这个时间没有掌管好，他们用的方法当然也是人为的方法。所以当我们如果没有按照神的时间和计划去行的时候，不仅是我们个人受到影响啊，我们很多时候你可以回忆一下，在你的生活当中哪怕很小的一件事情，对你个人或者你的家人或者你的朋友或者你的教会有一些影响，甚至可能更多的人受到你那个决定的影响。所以美国人常说 timing is everything， 时间确实非常重要，尤其是我们信神的人，我们要等候神的时间是非常的重要。那在圣经里面记载亚伯拉罕他们犯了这样一个错误以后，神有没有放弃他的计划？没有，神还给亚伯拉罕他们机会，还是按照他的应许生下了真正所应许的那个孩子。我们的生命当中学习等候神，实际也是这样，我们常常犯错，但是神还怎么样，还是愿意给我们机会哈。因为神有一个定义，就是要借着万事互相效力，是什么？爱他的人得益处。神的心意就是你我借着万事被他雕塑成他儿子独生子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这是一个神旨意当中一个大的图画。我们在生活当中往往就钉钉在一个具体的小事上啊，也许大事上，但是很具体的事上，我们常常忘记了神这一个最终的目的。因为神有这样一个最终的目的，他在我们你我的生活，具体的生活，每天每日的带领当中，实际上他都在使用所发生的事情来成就他最终的计划。这是你我要非常清楚的，否则的话我们就会说，哎，这件事情很巧，哎，这件事情我很幸运，哎，那件事情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好像跟世人一样，看每一件事情都是偶然发生的，没有那么回事情。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偶然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神要借着来成就他最终的心意。所以我们要等候神，等候神就是明白神的心意，行在他的心意里面，而且知道他的时间，每一件事情他的时间是什么。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大卫，他是一个很会等候神的人。我相信哈，大卫之所以成为神心意当中的所喜爱的那一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卫善于等候神。我们知道这个撒母耳来告大卫的时候，大卫并没有马上成为王，对不对？过了多久大卫才真正成了王？有没有人知道？其实他等了14年啊，最后才成为王。那他的等候是不是安安静静在那边舒舒服服的等？反正我已经谁已经高我为王了，我就等吧，我可以舒舒服服的哈，什么也不用干就等。没有，实际在这么漫长的等候的时候，大卫是饱经追杀，是吧？饱经追杀哈，吃了很多苦头，但是在 大卫所写的诗篇里面很常出现的一个词，就是等候神。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看几段圣经来。我们看诗篇25篇第三节，这是大卫的诗。诗篇25篇第三节，大卫说：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所以大卫明白，等候神必不知羞愧。诗篇25篇同样21节，我们看21节：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等候神的人受神的保护。诗篇27篇往下翻，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说等候耶和华需要胆量的，真的是需要胆量。因为在我们生活当中常常哈，真的是我们想做一个决定，发现这个决定跟人所通常所想的好像刚好相反哈。世人都说哎，好像应该这样做，但是我们可能心里的感动是另外一个做法。这个时候你有没有胆量，你有没有胆量认定神所带领的那条路，不管人家怎么说，你走神所要带领你走的那条路，这需要胆量的。人家也会指责你，甚至嘲笑你。我想起诺亚方舟哈，那个诺亚就是等候神的人，他也不知道哪一天这个大水要来，人都来嘲笑他说，你看你疯子，天这么好，哪来的雨水。一年一年过去了，多少人走到他面前来嘲笑他，但他知道神说来一定会来，他等候啊，需要刚强。还有诗篇37篇34节，诗篇37篇34节，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等候神的人，神要抬举你，这是何等奇妙哈！神要抬举我们，如果我们去安静的等候他。再看一下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在后面哈，耶利米哀歌第三章。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5到26节，很宝贝的一段经文。凡等候，我们一起来读，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神的应许，他要善待我们，他要祝福我们。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第30章。以赛亚书第30章，以赛亚书第30章18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要不要做这样一个有福的人？其实操练等候神是要每天操练的哈。 我现在正在还在继续操练。一睁眼第一件事早晨要做什么？希望有一个很快的祷告跟神连在一起啊。一天的开始就是神感谢你赐给我新的一天，愿今天我行在你的心意当中，指教我我当做什么，指教我我当说什么，我当行什么。我相信如果你这样每天操练哈，神向你显明他心意的时候，你不大容易会失去啊。你跟他这样建立这样关系，你对他的心意会更敏感。这个感谢神，2011年当神带领我去这个新的工作，在 Irwindale 啊，志武弟兄现在仍然还在那边上班，请弟兄姐妹为他祷告。一趟是72-73迈那样子，来回差不多一天就是150，不算那个时间，时间去一下差不多1个小时多，1小时1刻。所以在这个新的工作当中，我发现我不晓得这个这样能多久哈。就在那个时候，教会请来这个周学信牧师来教我们灵修神学那门课，很多弟兄姐妹都参加那门课，对不对？还记得吧？我自己学到很多从那门课当中，然后我就开始尝试，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我就开始操练周学信老师教的一些啊默祷、亲近神的一些做法。哎，我发现很可行啊！啊，开头我是做30分钟，然后听听收音机，还没有过一个礼拜，我发现这个太好了，感觉很甘甜啊！我就收音机都不开了，我就一路上就是好好安静在神的面前祷告、默想，甚至唱诗啊！所以感谢神，2年半时间，我天天这样来操练，我实在是很感恩，心里面很甘甜，真的是很甘甜。在这2年多，我没有出过车祸，2年多中几次差一点出祸的时候，神差派这个天使都搭救了我。2年多当中，我没有吃一张警察的 ticket， 都很平安。而且呢，我发现我不想再听什么收音机，听一些新闻的东西。当然下班回来我会听一些，好像越有时间，不光开车的时候，其他时间我有时间，我还是愿意亲近神。我还在操练这门功课，但是我感受到了这甜头，希望弟兄姐妹也能够感到甜头啊！我相信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已经尝到这个甜头，我们一起来共勉。所以等候神是一个要操练的过程，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能不能顺服？如果你明白神的心意，是不是你就能够顺服？这又是一个功课啊，不容易的。不是说你心里有感动你会马上去回应，我们人很诡诈的，我们在心里面可能会计算盘算我们自己的得失，我们甚至预先把我们自己的计划强加给神，要在这个祷告等候当中要等候我们所制定的一些印证的一些现象。人都可能会做到这些，我自己甚至也有这种图谋哈，但是感谢神，其实真正出于神的时候，你心里很明白。像这次我们要去这个 Minnesota， 第一次我跟这个马青说的时候，他的反应就是为什么 Minnesota？ 我们在 Wisconsin 念书了5年差不多，那里的气候我们都是很清楚的。你怎么能够想得出来要去美索达？ 我说好像我有感动啊，我觉得好像这个是当时有那么两三个机会啊，就是我在这个每天的这个等候过程当中，越来越感受到好像明尼苏达是神要我去的地方。所以我开始跟马琴讲的时候，他就反应很激烈，一会说不可能，这怎么可能，这个我们在加州这么好的天气，这么你的公司也这么好，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地方。我说离开这个地方是已经定了，因为我也不可能一天就是150迈这样跑，而且我也确实在 TO 这一带找了好几份工作，神都没有给我开路。所以我相信神是要领我去新的地方，我心里就很明白。所以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就跟有平牧师还有其他的长老们牧师们说，我心里的祷告已经很清楚，神要领我离开 TO， 你们要做好准备，有可能在2012年的年底以前就会离开。哎，按照这个各方面的迹象哈，真的是2012年年底应该离开了。哎，偏偏是在就要事情全部决定的时候，突然公司说我们要暂停一下，哎，暂停一下，也许到明年。我心里想，哎，好啊，这正是我的心意，我愿意在 TO 把这个4年的长老做完，刚好做完，然后我就离开，时间非常好。我说没问题，我也不着急。哎，到了年初，我们教会说要成立一个，还是成立一个长老团哈，然后就问我愿不愿意，我说我愿意。唯一条件就是2013年我要离开，我不晓得什么时候离开，我离开的时候我就不能做了，我就做到离开那时候。到了今年6月的时候，事情突然哇进展得很迅速。6月的时候我们牧长团开会，我们在一起寻求了半年的时间，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意向我们就非常清楚。6月份开会的时候，我们一致通过我们未来教会的这个意向，就是走一个支堂宣教的一个路线，我们叫 Great Oaks， 就是翻译应该成叫什么？庞大橡树？不是，橡树，橡树播种协会 Great Oaks。在圣经里面也用这个词哈 ，Great Oaks， 指那个正义的人、正直的人，像这个橡树一样哈。哎，我一想，神的时间真好啊！正好6月份，我们这个意向也定下来了，前面同工们开始往前进行的时候，我可以离开了。结果到了7月初的时候，海轩让我跟马琴一起去有一些复试，要带领他们的敬拜。我们跟那个徐建长老，徐建长老今年12月份会到我们中间， Grace 他的叔叔啊，今年年底会到我们教会来有一个主日正道，非常难得的神的仆人，他跟我们一起来同工，结果他选了一首诗歌，是我从来没有学过的，我第一次学的这首诗歌叫主领我何往必去。哎，那歌词一唱起来，我心里好感动。我又跟马琴讲，我说我心里非常感动， Minnesota 好像是应该去的地方，因为在人想为什么要离开这么暖和的地方去那么冷的地方，而且都上了50岁的人了，好像应该越来越暖和。我说这首诗歌一直在我脑子里不停地旋转，主领我何往必去。他说主牵我紧靠他身旁，寻求恩主旨意，使我行在主旨意中，主领我何往必去。结果从海轩回来以后，我们教会的夏令会也是有很多感动，然后我们就去送女儿回到学校去上学。因为在亚特兰塔有一个亚特兰塔第一浸信会，那里的牧师就是 Dr. Stanley， Dr. Stanley 是我常常多年当中在收音机上听他讲道的一位神的仆人。所以连着两个礼拜我们就去 Dr. Stanley 那边第一进行会去参加主日崇拜。他的信息我也很感动，他的诗歌我也很感动。最奇妙的是第二个主日我们要离开前，整个信息都讲完了，他的诗班上来唱一首回应诗歌，我们女儿跟太太还有我就转身要离开，因为那个教会太庞大，你要不早点离开，那个车塞要塞一段时间才能出去，我们要赶到另外一个领一个同学去买东西，刚从中国大陆来的同学。哎，一转身的音乐一响，主领我何往必去。哇，我的眼睛眼泪就流下来了，我说主啊，让我来顺服你。所以就那个星期我就回应这个公司的 offer， 我说我接受你们的 offer， 我去。这首诗歌我想也送给刚受洗的五位弟兄姐妹，就是要按主吩咐我们的命令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好，我请我们这几位弟兄上来好吗，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也希望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唱第四段。其实播种协会这个意向我非常认同，因为多年来我在神面前祷告有一个感动，就是这个教会神赐了这么多恩赐在我们中间，我相信这个教会是一个神训练的工厂，是一个他的学校，神要训练我们众人，有一天我们都要出去为他做工。我觉得这个意象是非常正好是我在多年当中感动祷告当中所吻合的一个祷告一个意象。我仿佛看到十年以后，也许我说一个数，十年以后，因为我今年53岁，我相信十年以后我们当中很多跟我同样的背景的人都可能要面临着已经退休或者准备退休，我们怎么安排啊我们的后面的人生。我相信神要使用这个教会，使用我们众弟兄姐妹，所以要珍惜今天我们的机会，在神的面前好好操练和装备，有一天神差派我们去哪里，我们可以说主领我何往必去。结果我到这个 Google 上面查了一下，写这首歌的歌词这个作者是一个很高产的一个基督教的这个诗歌作家，有一天他们在开一个退休会，请了一个从巴西宣教回来的宣教士，结果呢他在这个退休会的中间就看到，就跟这个宣教士聊嗑的时候就问他说，我晓得你从巴西的工厂已经结束了，你下一个工厂在哪里，结果这位宣教士说主领我何往必去。哇，这首诗歌的作者就这样感动，他说 Wherever he leads I'll go， Wherever he leads I'll go， 主领我何往必去。
当将你
且为我敬，靠他身旁君临主旨意，是能行在主旨意中，主领我何往彼去，主领我在这里，真是将这首诗歌献在你的脚前。爸爸，你自己让这首诗歌成为我们众人从心里所发出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愿意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天天跟从你。还在这里，再次为这五位新受洗的弟兄姐妹献上感谢，让他们从今天开始，他们明白他们一生就是要背起他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你。主，让我们有一个心智， 我们要被你来装备，有一个心智，我们要操练在你面前学习如何等候你，让我每天能够生活在你的心意当中。无论我们生活中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成就你最终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就是像我们耶稣基督的样式。主，我还在这里，这是恳求主你来赐福，来成就你的心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主，你加添力量给我们，加添信心给我们，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只有一个心意，我们就是要讨你的喜悦，来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来侍奉我们的神。谢谢主，今天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敬拜，都献在你施恩宝座的面前，求主悦纳。我们重新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请坐。我今天愿意给大家这样分享，也给大家一个挑战，就是每一个在主里面的人，我们要操练等候神。我们有一个心智要跟从我们的主，无论他领我们何往，我们必去。在我们中间，我不晓得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人，你知道神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最美的计划。如果你今天信神，你可以等候他，神的圣灵在你里面会带领你，让你明白神的带领。但是如果你还没有信神，我觉得你就很可惜，甚至也很可怜。我不晓得你有什么方法去明白你生命当中那最美的计划，神为你所安排的。所以我今天真是愿意在这里鼓励还没有信主的人，待会儿也许找有平牧师谈一谈，你真的应该开始认真的思想来寻求你的生命的意义，生命的道路究竟怎么走。好，感谢主，谢谢教会给我这个机会，在临走前跟弟兄姐妹还有一些分享，还有一些勉励。我在这里面有一个东西要送给教会，有平牧师哪里去了？
其实我想，我把信息祷告想送给教会一个礼物，
但是想了半天还是送一本圣经最好，想送一个最大的圣经，结果能够找到最大也就这么大。所以谢谢。
看我们每个人都好好读圣经哈，我们将来把这本圣经摆在一个地方。
对，我需要就摆在这儿。
弟兄姐妹们平安哈。本来不想上来了哈，因为赞美敬拜讲道一切事情都被新一长老包了哈。我是顺道这个报告时间他也做了，我就免了。也是非常感谢神哈，赐给我们这样有恩赐的弟兄姐妹哈，像新一长老还有马琴，感谢神，这是感动他们这么多年在教会当中的侍奉。那么今天之后他们可能马上就要出行了，那弟兄姐妹们找时间跟他们握握手甚至拥抱一下，但是不要太感动，因为毕竟是跟这个保罗跟以弗所的长老那份的话别不一样，他不是去做监狱哈，他会继续传讲神的道神的国啊，那跟他们寒暄一下。现在是报告欢迎的时间。